所以根据这段圣经经文，当你在那里发言的时候，对海岛说，远方说，神对我说，神对我说，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，我要因你得荣耀。那么要做什么事呢？1948年的时候，你看他就是这个约瑟，以色列人果然到那他那里去聚集。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，是以色列人到底飘离有多远呢？从哪里把他聚集回来呢？所以下面说，看啊，这些人从远方来，这些人从北方来，从西方来，这从秦国来。可是呢，这一段圣经很有意思，它是个双重的预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第六节，你看啊，现在他说，你做我的仆人，是雅各众支派复兴，是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，像小事，明白吗？所以1948年一直到现在，这些事情都是小事，神要做大事。所以以色列复国，为什么神拿以色列做时钟告诉我们现在什么时候了？但是这个不是永远的，神永远的旨意是什么？神永远的旨意就是跟大事有关系。所以小事，我还要使你做外邦的王，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。现在你明白吗？为什么神主要打发这个他的教会，先用圣灵进他们，然后呢，要他们做见证人，从耶路撒冷一直到地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给我们看到，我们的主在做约瑟，在1948年以色列到他的聚集是小事，大事什么？大事他做人类的救主。所以呢，他要把福音送到什么？送到地极。所以现在很清楚吗，弟兄姊妹？你看见没有？因为这个缘故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他把福音送到地极，到地极的人都可以来到什么？来到救恩的泉源那里。那么哪些人来到救恩的泉源？看呐、啊，这里人从远方来，从北方来。所以1986、89年是莫斯科帝国忽然倒塌了。你看，很多人果然从莫斯科来，信了主了。还有很多人从远西来，就不用说了。那更稀奇的，还有很多人从中国来。所以你有没有想到，今天中国有那么多人信主，这是偶然，这不是偶然。所以证明什么？证明福音传到苏那一带，你看见没？到了地极了。这个你看见说，这些人意思就是说福音送了地极了。那么到了中国也到了地极了。所以中国是远东，然后呢，美国是远西，然后苏联呢是远北。所以很清楚的，从天涯海角，他们漂流到全世界各地，他们都来到救恩的泉源。所以从这一段圣经你就清楚说，以色列人漂流有多远，福音就传有多远；或者反过来说，福音传多远，以色列人就漂流多远，非常非常的清楚的。所以这证明什么？证明神是以永远的爱来爱他们，到今天神都没有放过。因为你叫神特别拣选他们，把神的话给他们，他们最应该能明白神的旨意的。很可惜他们拒绝他，但是我们的主有没有放弃呢？没有放弃，一直做，一直做，今天还在做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你千万不要弄错了。很多信徒今天忽略了这一点，他们觉得好了，现在以色列回去了，终于回到他们的故乡，耶路撒冷回去，神的话正确了，所以你看见了，他们就跟着，很自然就卷到以色列政治里面去了。他们忘记了，没有那么简单。虽然神的旨意、神的预言是奇妙的应验了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你要问说，神的旨意完成了吗？如果神的旨意完成了，应该是满月，没有满月像雪的，没有不可能的。如果满月像雪，就告诉我们是神不满意。表示说，现在神等候什么？神等候这是以色列人说，奉主名来的应当承受的。所以现在清楚吗？弟兄们，福音慢慢慢慢地传到世界各地了。你看犹太人也的确确漂流到全世界各地，他们终于回来了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当时以色列漂流有多远？这个什么？这福音呢，也就自然地传得有多远，或者反过来。所以这样的话，我想弟兄姊妹就能帮助我们。当我们来看历史故事的时候，一面我们看见福音传有多远，另一面我们看见以色列漂流有多远，两件事好像一件事情一样。那么好了，那么 NASA 所给我们看见那些那个八次的情形，刚好给我们看见整个以色列流浪的轨迹。 非常非常有意思的。那我再说弟兄姊妹，普通我们读普通，你最近如果上网去看，我想大家都会上网，对不对？你可以找到很多的资料，但很可惜就是大家多半都是重在什么？重在最后这四次，实际上过去五百年。那么还有四次呢，好像没有人提到，还有四次没有人注意到。那弟兄姊妹，其实我们应该要追踪每一次，然后我们要明白到底这里面圣灵要对我们说什么。那么怎么样从历史上我们能看见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。好，那么讲到这八次的时候，我要稍微再复习一下，稍微给大家复习一下。我们知道最后四次，一个是1493年94，还有一个呢大家都在1949，还有一个是1967，还有一个是2014，这四次我想我们清楚的。那么最早前面还有四次，第一次呢是162年，第二次呢是795年，第三次呢是842年，第四次呢是860年，然后就是后面四次，明白吗？那么如果你把这八次都看过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一个有个规律在那里的。这规律在哪里呢？很自然的，整个的八次可以分作四组。那么西奇在哪里？西奇就是1620年跟1492年，和1493年这两次和别的都隔得很远很远。我举个简单例子吧，比方说第一次162年，大概过了600年以后才是795年的那一次。那么同样的，你如果从1493年，然后大概也过了500年、600年左右，然后才到什么？才到了1949年。所以很明显的，你看见吗？这个162年跟1493年是很重要的。那么下面接下来的呢很有意思，接下来的你看哈，这个我们说我们讲到那个是795，然后呢是795，然后842，然后860，这三个是挤在一起的，总共是65年，意思就是说从795一直到860年，总共间隔多少年呢？是65年，不到一个世纪。那么从1949一直到2014也是一样，刚好也是65年。所以弟兄们，现在你看这有没有可能是碰巧？是不可能碰巧的。但是这几个挤在一起，明白吗？那比起162到795，你知道那个距离短了很多很多，都挤在一起，所以我们叫做 cluster， 我们叫做把它连，都挤在一起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刚好是四组，明白吗？162是一组，然后呢795，然后我们再说是然后是842，还有860，这是挤在一起的，65年之内的。那比起那你看这个一比都挤在一起的，这是第二组。然后呢1493第三组，然后呢1949一直到2014。65年又是一组，所以大家看得很清楚，很清楚的。这一组啊，把它全都，你本来是一个点，对不对？162是一个点。那么刚才我讲第二组好像一个拳头一样，那再过来又是一个点，又是一个拳头。那么最稀奇在哪里？最稀奇就是，如果我们仔细来看那个，中间的距离，你就很清楚了。比方说795到842是47年。然后842到860呢是18年，所以是47加18。但是现在我们看的最后一组，最后一组是1949到1967是18，然后1967到2014是47。所以简单的来说，47加18后面是18加47都等于65。所以很明显的，你看见吗？这里面这几次所发生的有它相当的规律，有相当的规则在里面，所以这个就给了我们暗示，就知道说如果我们要去找历史的话，那么一定是在1620年发生重大的事。我们说过那时候刚刚好以色列亡国，而且到了1622年的时候，他们最后他们的希望是在哈西亚帝国身上，结果他们的梦幻灭了。 所以从此以后他们就开始漂流到全世界各地，所以这次是重大。那么还有呢，第二组一定告诉我们说，到了795到860年那一段时间，一定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，很重要的，在犹太历史上很重要，而且是个转捩点，你必须是转捩点才是，不能随便小芝麻大小事，不能算的。那1493当然很清楚，然后呢1495、1495、1949、1967一直到2014我们都很清楚，对不对？这个我们是清楚的，这一段我们比较清楚，但是现在不清楚就是2014、2015要发生了什么事，这是我们到现在打着很大的问号。那暂时我们不去管什么事，我们要看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那么讲到地级的时候，刚才讲地级的时候有三个方向，因为很明显的一个是从远方来，从北方来，是北方的地级，一个呢从西方来，所以是西方的地级，还有一个呢从中国来，那是远东，应该东方的地级。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说以色列怎么样，是漂流到全世界各地去了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有没有可能从795到860那个以色列人他们果然到了地级，不过这个地级呢不是西方也不是东方的，是北方的。那么现在我们为了要明白这一点，我想我们需要看一段的圣经，以赛亚43、42章，对不起，43章，第5节，不要害怕，因我与你同在，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，又从西方来招聚你。所以这个特别指的1948年以后，你看见吗？神答应以色列人说是我要把你的后裔带回来。那么先是东方，还有西方，表示东方跟西方都没有问题，但是北方跟南方有问题。为什么呢？第6节，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，对南方说不要拘留。所以可见的北方不肯交出来，南方呢拘留他们，所以将我的种子从远方带来。所以可见这个北是远北，这个南呢是远南，明白？南方将我种子从地级领回。那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那么这个到底指着什么来说？这个预言有没有应验呢？果然是应验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你读到新约圣经的时候，主耶稣不是说吗，就是南方的女王从地级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，南方女王从以索比亚来，所以到了以索比亚你就到了地级了。所以大家如果从耶路撒冷画一条直线，在地球上画一条直线，你到以索比亚的首都刚好是刚好一个直线，你可以量量它的距离，对不对？好了，那这个如果是以索比亚的话，那我们要问北方是什么，北方的地级什么地方呢？你刚好翻过来，那么同样的距离你往北走的话，就到了莫斯科一带，到了黑海一带。所以现在我们知道圣经里所讲的地级，南方的到了以索比亚到了地级了，北方到了莫斯科就到了地级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要问，有没有可能犹太人他们漂流到北方的地级？那么这个应该什么呢？会不会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第二次，刚好是65年，你看最后通通发生在哪儿，很清楚的。因为1493年呢，以色列漂流到西班牙，西班牙是在那个时候罗马帝国，只要到了大西洋就到了地级，到了西班牙就已经到了地级，没有问题的。你记得洛杉矶有一个叫日落大道 Sunset Boulevard， 因为是整个这个美洲大陆，这个就是美国大陆最西边，所以有一条大的你可以看到山在玻璃板。那在西班牙同样有一条路，就像山在玻璃板一样，因为什么？你到了大西洋你就不可能再往前了。所以我们可以说到了1493年的时候，我们的犹太人已经漂流到西边，到了尽头了，明白吗？所以现在如果圣经要借助这几次给我们有暗示，给我们做个提醒的话，那么这整个这几次一定什么跟以色列流浪是有关系。当他们漂流到北极， 北方的集子他们漂流到黑海漂流到莫斯科附近的时候，明白吗？特别那几年，特别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几年，他们看见连着两年满月像雪一样。所以不管他们的天涯海角在西边也好，在东边也好，在北边也好，那么刚好如果你仔细读故事的话，那795到860的时候，果然以色列人漂流到死海附近。那么这个是非常非常动人的故事。不过我们要明白这段圣经前，我们先要从圣经里面要知道几个地名才可以，然后我们才可以知道到底那几年发生了什么事。所以讲，我想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我们好不好看一下创世纪第十章，创世纪第十章，第二节，雅弗的儿子是哥灭、马各、马代、雅婉、土巴、米舍，然后呢是提拉。那么这个哥灭，就是哥灭是雅弗的儿子，哥灭就是圣经中，就是圣经中的哥灭，就是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德国 German 是 Gomer， 是哥灭。那么哥灭的儿子呢是亚什基拿，哥灭的儿子是亚什基拿，利巴还有托加马。你知道亚什基拿这个字很有意思的，我们知道现在普通讲的犹太人我们分成两种，一个叫做 Ashkenazi Jew， 所谓 Ashkenazi Jew 呢， Ashkenazi 就是亚什基拿，就是同样的一个字，是圣经里面的字。所以呢普通我们讲到 Ashkenazi Jew 的时候，特别就是从西欧那边，从德国那边回来的犹太人，我们称作这个。那么还有呢叫Sephardi Jew， Sephardi 就是从西班牙回来的。所以可以说犹太人分成这两班。那么这两班是这个Ashkenazi Jew 呢，可以说是比那个比塞法利族要多两倍不止，所以呢这个叫亚斯基拿的犹太人。那么很有意思，这个名字是在以色列还没有亚伯拉罕没有以前已经有的名字，但是现在呢你分类的时候，有的人说亚斯基拿的犹太人，还有一个说塞法利犹太人，这两个圣经里都有的，一个在创世纪，一个是在俄巴底亚书。那么好，那现在我们要问，如果你说是Ashkenazi Jew 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个犹太人多半是从德国那边慢慢回德国、法国那边回来。大概祖前、祖后一千年，头一千年以色列漂流，那多半都是漂流到这个地方，都是德国啊或者法国这一带，大概这样。如果大家读那个漂流史的话，但一直等到795年到860年中间。那你才发现说，原来呢犹太人他们漂流往北边，他们最后呢终于到了什么，到了地极。那我们怎么知道呢？我们需要有一点的是，我们需要读一读圣经才会清楚。那么亚斯基拿在什么地方呢？亚斯基拿如果仔细的读圣经，我们没有时间去看了，耶利米书也提到的，所以那个特别是指着什么，是指着死海不是，指着黑海跟里海中间那块靠近俄国南边的那块地方。那那块地方呢，就这里所说的亚什基拿。那托加马呢，托加马如果你读这个以西结的话呢，是讲了远方的极处，讲了远方的极处，意思就是说到了莫斯科那一带，很清楚吗？因为到了莫斯科就到了地极了嘛。所以现在我们所说的这里的这个托加马呢，很明显的是指着北边的来说的。所以如果大家有了这个印象以后，你就晓得将来世界大战有一个联盟，军事联盟从北方来的，那个就是我们好好看一下以西结书。以西结书以西结书 三十八章第一节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：“人子啊，你要面向马各地的哥哥，就是罗斯，罗斯其实就是俄罗斯，米舍，米舍其实是莫斯科。普巴的王发预言攻击他说：主耶和华如此说，罗斯、米舍、普巴的王哥哥啊，我与你为敌，我必用钩子勾住你的腮颊，调转你，将你。”和你的军兵、马匹、马兵带出来，都披挂整齐，成了大队，有大小盾牌，各拿刀剑。波斯人、古斯人和胡人和各拿盾牌，头上戴盔。所以这是世界大战，没有问题。因为军事联盟是从北边来的，哥面人，那是德国人和他的军队，北方急速的托加马族和他的军队，所以。北方的极速就指的是莫斯科这一带，我们刚才说过北极不是指莫斯科这一带吗？就刚好指着这一带来说的。所以这告诉我们，将来最后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有三个军事联盟，一个从西方来，一个从北方来，还有从东方来。所以这个是我们常常忽略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知道说仇敌不甘心呢，很明显的，你看福音怎样传到北边，到远北，怎样传到远西、远东，结果最后仇敌反扑的时候，刚好从这三个方向来的，非常清楚的。好，我们有了这个概念以后呢，我想现在我们就可以稍微说一点历史。这个历史呢，就是到底这个795年到860年到底什么样的事情发生？所以我先把故事大概说一遍。很快的说一下，因为我们的历史恐怕都很差，尤其是那一代历史，如果不这两天发生这个乌克兰的事，不是苏联要兼并这个克里米亚的故事，我们可能还不会看地图，我们可能还不会想到这些事情发生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大家手中有个地图。